好，感謝主。咁啊，阿領師咧借咗幾次嘅掌聲，我都唔執輸啦。我都想借大家掌聲咧去感謝我哋上帝，好唔好啊？獻上我哋感恩嘅掌聲，係因為咧神咧真係咧賜咗好大嘅音樂嘅恩賜俾我哋嘅敬拜隊，讓我哋得到一個咧唔單止係釋放兼且得力嘅敬拜，讓我哋開展今日崇拜，準備我哋屬靈胃口聽神嘅話語喎，咁樣。咁啊，弟兄姊妹，我想問一下咧，你有冇咧聽過或者睇過咧一部電影叫做《摘露微塵》啊？有冇？如果有啊，點頭嚟睇下？都有啊，係咪？有啲人咁樣。咁啊，《摘露微塵》係講乜嘢咧？就係講咧疫情下邊嘅社會嘅百態，基層嘅人士點喺亂世裏邊咬緊牙關繼續生存。成套電影裏邊，男主角講咗句説話，好吸引我。佢係咁講嘅：我哋呢啲连一粒尘都不如的人，上天不是成日看到我们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都想过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 small potato 小薯仔，好像尘一样，或者好像电影所说连一粒尘都不如，上帝是不会留意到你，你觉得自己没什么作为呢？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就是微尘，我准备了经文的马可福音十四章一至到十一节，一阵咧用轮读的方式去诵读出嚟。你可以睇 PowerPoint 或者睇你手上边嘅讲章啦。咁啊，我先望我系单节起啊吓。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心乱。耶稣在伯特利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作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所作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晓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纪念。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一起读啊！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沉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咁啊，弟兄姊妹，我相信咧呢段经文咧耳熟能详啊，系咪？咁啊，大家都听过好几次啊，系咪啊？都系啊，有啲人未，有啲人有啦，系咪？咁但系我想讲啊，点解我今日仍然好想，就算几多次都好，我都要分享呢段经文呢？因为刚才大家读到十四章九节系咁讲，主说：我实在告诉你哋，普天之下，无论你喺乜嘢地方再传呢福音，都要记述呢女人所作所为。所以就算我几熟都好，我哋仍然要一次又一次去讲述呢类人嘅事，因为系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哋嘅。正正现在咧系咩日子啊？系预苦期嘅日子，就系耶稣基督当年喺咧差唔多嘅时分，佢即将咧要被卖钉上十字架嘅时间。我想问一下你，呢个时期嘅预苦期里边，你预苦操练做成点啊？有冇生活降一级？有冇咧去聆听到咧预苦期里边咧嗰个声音导航嘅灵修咧？正正就喺呢段时间，更加值得我哋再一次去细思反省呢段嘅经文。经文一至十一节里边记载住耶稣将要被犹大嘅领袖拘捕，即将咧要面临死亡。作者用了一个三文字的架构，三文字的架构去记述这一件事件，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至二节就说明宗教领袖积极地策划捉拿耶稣的行为，而后面的十至十一节就说耶稣的门徒犹大的背叛， 而中間三至九節就記載咗，竟然記載一個咩啊？無名嘅女人點樣咧向耶穌展示咧極大嘅尊崇？之前咧我都講過，即係講道嘅時候有提過啦。我哋話一個三文字嘅結構，三文字裏邊最重要嘅係邊一部分啊？中間啊，係咪？中間嗰個部分最珍貴噶嘛，係咪？咁所以今日啦，中間嘅部分就係咧嗰個無名嘅女人，佢對耶穌嘅尊崇係值得咧我哋咧再去留意嘅喎。经文一开始就讲了，过两日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三节里面这样说，上帝要摩西教导百姓怎样过这个节日，他要宰割无残疾的公羔羊，除酵食无酵饼食苦菜等等，并要每年举行成为常规，好让世世代代的犹太人永远纪念上帝过去对他们所作的拯救大事，兼且要成为他们仰望未来上帝所应许更大救恩的盼望。每逢这个节期的时间，原来祭司长和他们的警卫队非常极度紧张，连罗马的总督都会从本身的地中海沿边的凯撒利亚的总部迁到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要什么？要监视这班这么热情的朝圣的人民，因为很容易就会作出一些骚动暴乱的了。原来按当时的学者估计，一世纪的耶路撒冷当时的人口只有三四万，但到到逾越节的期间，他按住献祭的羊的数量去推断，原来急速升到去十八万，哇！比本身的原来的人口高足了六倍，人多就会很容易产生混乱。加上当时逾越节着重什么啊？着重回忆庆祝过往出埃及脱离法老劳役的光辉历史嘛。哇！这些的气氛很容易刺激住当时的百姓情绪失控，可能都令他们想，哇！我们都要脱离摆脱现在罗马政府对我们的管制，产生混乱。所以当时的罗马官府和犹太的领袖，所以在这段时间都非常小心警惕，不希望有任何事刺激到百姓发生一些暴乱的事件，恐怕引来罗马驻军对他们血腥的镇压。十四章一节，宗教领袖他对到耶稣心怀不轨，想用诡计来捉拿他。其实这些的想法早在加利利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线索了。如果大家可以想想记得的话，耶稣曾经在会堂安息日的时候医好什么人？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兼且他会堂里面很大声地说，在安息日里面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呢？哇！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令到法利赛人希律一党的人商议，哇！要怎样铲除这个人呢？这样不单止这样，当耶稣去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后的言行，更加令到这班宗教领袖决心要铲除耶稣这个危险人物。因为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耶稣进入圣殿见到人买卖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怎么他将他的绳子变为鞭子，在那里赶出所有买卖的人，是吧？将那些换银钱卖鸽子的桌子翻开，这样更加教训他们，这班人竟然将上帝要万国祷告殿今日要变成贼窝。哇！当时的领袖听到耶稣这样教训他们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真恨真是到达了顶点。但是想说，他们未有马上作出行动。为什么？不是他不想做，是因为十四章二节这样说，只是碍于当时是节日，还有怕百姓生乱。因为他们深知道百姓对耶稣有极高的期望和兴趣，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就被奴驱他坐住入城，是不是？然后很多人怎样做？将他的衣服铺在地上，被耶稣骑驴经过，兼且经过的时候大声喊什么？和撒那和撒那，是应当称颂。所以他们根本这些宗教领袖不敢公然同到百姓作对，恐怕引起百姓的反弹，产生暴乱。所以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在较为偏僻的客西马尼园里面去逮捕耶稣。但他们不知道，原来当他们杀害耶稣的时候，就好像他们自己向着布满种子的蒲公英花出一口气。你以为 摧毁呢朵花咩？正正呢朵花将要遍满全地。点都好，宗教领袖暗中策划点样好好咧去对付捉拿耶稣嘅事，系充满咗讽刺嘅意味。因为头先讲过啦，佢哋系点啊？佢哋唔想喺节日里边捉拿耶稣嘛。但呢件事事与愿违，因为耶稣正正就喺个节日期间被处决嘅。兼且耶稣嘅死根本改变咗当时跟随耶稣嘅犹太人对逾越节嘅意义。他们本身就是觉得守逾越节就不作就是用来纪念神怎样在埃及将以色列人拯救解放出来嘛。但是直到那天的时候，他想到就是改变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怎样被钉死十字架，拯救全人类脱离撒旦和邪恶罪恶里面的捆绑。当宗教领袖在想怎样去捉拿耶稣的时候，这么有张力这么紧张的时间，耶稣在做什么？我们看回经文，十四章三节这样说，耶稣就在患大麻风的病人西门家里面吃饭。正确来说，应该是曾经患麻风病已经痊愈的西门家里面吃饭。但马可福音里面，马可没有详细交代这位的西门是什么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耶稣要在他家里面吃饭。但他正正记了一件事，就是当吃晚饭的时间，竟然有一位没有被记名的女子闯入这班的男人当中。值得留意，当时是父系社会里面，女人的地位是非常之低微的，但她竟然带来了一个瓶，里面装满了极贵重又纯正的真拿达香膏。贵成点呢？在十四章五节里面说，那个香膏价值为三十多两的银钱。如果睇翻其他译本，吕振中译本话呢个香膏能够卖到三百几日嘅人工工钱，即系咧差唔多相等于一个工人一年嘅人工。另外咧，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佢又咁记载喺五饼二鱼嘅神迹里边俾咗个参考我哋。原来当时嘅二十两银子可以俾五千个男丁食饭，而家呢度讲嘅三十多两银子，咪即系更多更多啦。从中我们知道真拿达香膏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之贵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很喜欢吃东西的话，怎样喜欢吃东西都好，你会不会一餐过吃完自己整个月的量？会不会？不会啦，是不是？或者你觉得哇，人生怎样都好一次的，一次过吃完份量它啦，应该都很少。就算点好吃的奥马卡西，大家有没有吃过？即是厨师发版，是不是？教友教我说是阿妈家姐这样，是啦。啊，这个呢，哇，很精美的，即是奥马卡西，如果呢是一万元一次，哇，人生不如好一次啊，你都想，是都 OK 的，这样。但我想说，这里呢，不只讲一个月的人工啊，是一整年。你试想象，一个月人工如果是一万的话，十二个月是多少？十二万。你会不会一次过吃十二万？一次过将十二万倒出来。而这女人更加是用价值一年的人工的香膏，不是用在自己身上，是用在其他人身上。这个女人正正的就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了耶稣，她舍得，完完全全的舍得。究竟这个无名的女人一声不响将瓶子打破，将香膏完全的浇灌在耶稣的头上，究竟她在想什么呢？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我们翻查的时候，其实当时以油膏抹人是一个对客人的款待，是一个交易的方式来的，是平常不过的事来的。但女人所用上油的价值和分量是基本上是完全不合乎逻辑，是反常的。我们就想，难道这个女人是惯常的想向她的客人耶稣表达敬意，但用上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但刚才我讲过了，其实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微，其实她根本没有赚钱的能力，她怎么会有钱买这瓶香膏？所以学者会这样说，这瓶香膏很大的机会可能是他家传之宝，更加是他珍贵的嫁妆。又或者我们会想，会不会他在想他正正是用油膏抹着尼赛亚呢？ 佢好想耶稣分别出嚟担任佢嘅任务，因为喺旧约时代里边，君王系接受高抹嘅。当我哋睇翻经文啦，撒母耳记上十章里边咁讲，撒母耳拿油瓶去高抹喺扫罗嘅头上，让佢成为当时嘅君王。而去到撒母耳记上嘅十六章都有咁讲，撒母耳用角里边嘅油喺朱兄里边高抹咗大卫。咁呢个女人唔通好似旧约所讲，佢系希望透过呢个嘅高抹，透过呢一个咧高抹呢个嘅耶稣基督嘅君王，成为当时推翻罗马管治嘅时间，佢认为叛变要即将开始。其实我哋估嚟估去，睇咗咁多学者点样谂，我哋都唔知呢个女人点谂。不如我哋返翻去 back to the basic， 去简单啲咁谂。其实单纯少少去想。这个女人其实她愿意为到耶稣基督奉献这么珍贵香膏，其实只是可能出于她真实地经历过耶稣基督对她无条件的爱、饶恕和医治的恩典。所以这份真实的爱让她愿意无条件的、愿意带着感激的心去回报她呢？弟兄姊妹啊，有没有可曾同样的经历过耶稣基督对你的爱？你被这份爱感动，你都很想起来回报我们耶稣基督呢？虽然去到现在我们都未知道女人的想法，但我想说，马可福音很确实地告诉我们，在场的人究竟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有什么想法？马可咁讲，佢有几个人心里边好不喜悦，就话点解咁枉费呢啲香膏啊？咁样呢几人系边个？其实福音书里边其他福音书有记载呢件事，有啲福音书讲系西门啦，有啲福音书讲系门徒啦。点都好，在场嘅人一定系包括咗耶稣基督嘅门徒噶。就喺度再次咁讲出乜嘢咧？原来跟咗佢咁耐嘅门徒仍然唔明白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佢嘅使命。而很不喜悦在原文应该解为生气和义愤填空，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的表现流露。而这个字在马可福音里面一共用了三次，刚才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什么？就是十章十四节，耶稣不满意门徒责备的人将小朋友带到他面前。另外一次就是十章四十一节，门徒不满意雅各和约翰在那里争宠哪个为最大。所以去到这个时候，用这个字表达到门徒对这个女人真的很生气。他很生气，很生气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浪费啊？是不是？他这么生气，原来当时的犹太教很注重关爱穷人。每逢圣日的话，他都惯常会去纪念穷人。不单止当时的犹太教，在一世纪里面，周济穷人是美德善行。所以他就想，哇，我真的很生气，很生气这个女人，为什么浪费了钱，做了一些无厘拉关的事情，为什么你这么无知？但是当周济穷人这件善行相比到耶稣基督即将要被杀钉上十字架的事件的时候，就有所不同。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十四章七节，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其实随时都可以，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钉上十字架，就来面临死亡的时间。你可以幻想一下他的心情，他即将要受尽折磨、痛苦至死，钉身在十字架上面。而眼前这班门徒呢，跟着他这么久，竟然到这一刻仍然不醒觉，仍然不明白，我相信耶稣那刻百般滋味在心头。所以耶稣非常之珍惜这个女人的奉献，为她的死亡、为她安葬的事，这个女人尽了她的所能。所以耶稣这么说，他说为什么要为难她呢？由她吧，她的身上里面是作的一件美事。有学者这么说，他说这个女人是众人之中唯一一个明白耶稣教导的跟随者。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纵然他微小， 纵然佢要承受被歧视同责骂，佢仍然要勇敢出嚟奉献自己一切。你试想象，一个无权无势、地位低微嘅女人，佢竟然独自一个人行去男人嘅群体当中，兼且佢做出一个完全反常规嘅行动啊！佢系几咁勇敢，几咁义无反顾。值得留意嘅系，这个女人去用一个打破个瓶倒出香膏的行动。我想讲，倒出香膏是不是一定要打破呢？不是的，可以扭开个盖倒出来就可以了。但为什么她这样做？她这样做想表现一样东西，表现她就是说，她毫无保留的倾倒，我没有想过要再留下下次用的了，我要完全这样奉献。所以打破瓶子不是浪费，是代表她一份义无反顾付上的心。这个女人就是唯一一个明白耶稣基督教导的跟随者。当她面对这个爱她的主、义无反顾的主为她牺牲的耶稣的时候，她同样地义无反顾将她有的、珍贵的、毫无保留都要倾出来。反观今天在座的我们，其实我们已经确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他就是那位为我们牺牲钉上十字架的主。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女人的勇气？有没有这个女人一样的义无反顾的心？可能我们仍然因为着一些自己的需要为自己有所保留，而没有将我们自己可以奉献的时间、才干、能力、金钱摆上，又或者我们又没有这个女人那份毫无保留的心，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侍只是很有余才去做，因为我得闲所以我就去侍奉，不得闲就不要找我了，因为我有 me time， 我放工都很累的嘛，我都有奉献的，不过我找20000，我奉献200，我因为我都有需要的，我好多嘢买噶，我屋企都有嘢添置，我都有侍奉噶。不过唔好叫我做啲咁花力、咁嘥精神、咁嘥时间嘅侍奉啦。又或者我哋会谂，我哋老啦，冇咩叻，微小如尘，仲可以做啲咩？又或者我哋觉得好怕，我咁样做啲人点睇我啊？又或者我都觉得我自己喺困难里边。我已经没有能力再去付上我自己更多了。可能你会说，封闭牧师啊，你又说这些，你还想我怎么办？我已经很努力了。但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尽力了？你是不是已经尽力？有没有尽力到这件事只有你和神知道？当你安静下来，苦心自问，你是不是已经尽了力呢？你为主愿意放低自己，打破了自己生命里面的香膏，愿意的毫无保留的摆上呢？我们的主不是真的为了你想要你做得几多几少，因为人人都不同，他着重的就是你有没有一颗为他尽力的心。有请乐手。希伯伦家里面有位姊妹，她叫做 Colin， 大家可以看到相里面各位的姊妹，她生命的路绝对不容易，但就是因为这份的不容易令她更认识主耶稣基督，她更愿意毫无保留的起来回应。 Colin 她初中的时间已经经历了丧母之痛，母亲因为乳癌离开了他们，哥哥自行出外闯荡，剩下的就是他和爸爸和弟弟一起相依为命。初中时期的 Colin 面对着中年的父亲，只有四年级的弟弟，他当时跟自己说，他说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更独立，因为我不想爸爸担心，他更加要好好照顾他们。 她不单止要做细佬的姐姐，更加要做细佬的妈妈。平淡的日子过了很多年，直到2000年的时候，她和细佬终于有能力，好想买层楼给爸爸住得更舒服。当时她的生命满有盼望，她觉得前路得一片光明。但这种幸福感觉一瞬即逝，因为当他们过了三个月之后，在那年的三月中，弟弟发现了确诊末期的肝癌。接着来的一个月，即是四月的时间，他爸爸都确诊为肺癌。很快三个月过去，弟弟撒手还曾，离开了他们。当弟弟离开了九个月之后，爸爸亦都离开了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短短一年之间，他失去了至亲。当时他觉得人生好像天堂跌了落地狱一样。Colin 他自此患上抑郁症，他完全没办法走出这个伤痛。他的生活只有剩下工作、眼泪和无尽的无力感。直到2005年，他认识了一位女孩子，大家都住在粉岭，他邀请他回来粉岭这里。 Colin 说他几经挣扎，终于来到入到这个礼堂的时候，当敬拜声第一粒心响起的时候，他的眼泪不断不断不断地流出，然后心里面响起一把声音跟他说，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这个说话重复了两次， Colin 相信是主的声音，是主向他招手，因此他就留下在粉神重新开展他的信仰生活。他在生活里面经历了一年的教会生活的时间，他透过教会的讲道、敬拜、小组和组员相交，他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爱，无论直接的从神而来，又或从周边的姊妹或者来自牧者都好，令他觉得原来他不孤单。这四年的抑郁在主的手里面完全医治，他重现回笑容。但人生怎会这么简单呢？充满了挑战。回来教会两年之后， Colin 有一天他起身的时候，突然发现双眼很蒙，好像一层很厚的雾笼罩住，他很害怕，立即去看医生检查。最后他确诊了有一个视网膜色素病变的遗传病，这个病只会影响他的视网膜里面感光的细胞不断凋谢，不会再生，失去了感光细胞的地方就不能够再看到影像。医生告诉他，这个病只会折磨你，让你一日一日你的眼睛被侵蚀。而 Colin 当时他得回的原来只是剩下正常人三成的视力。大家可以幻想一下，一个六十寸阔的电视就是你的看嘢的范围，如果当时他得回18寸，终于是朦胧的一只。所以他非常大的打击，医生跟他说这个病是没得医的，兼且推断他两三年后他会完全失明。当时 Colin 他不相信，他找很多医生看，但结果都一样。直到他看完最后一个医生的时候，坚强如他，他终于忍不住在回家的火车上面喊了出来。他为到这个病不断喊不断喊，喊到回家喊了两三个小时，喊到累他睡着了。直到黄昏，他想在睡房吓出客厅的时候，就是几步之间，他突然听到一声声音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不会要你盲，但我要你藉着这个病的时候，你要进入差你进去弱势社群里面去服侍他们。当时 Colin 听到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平安。但当时他想，唉，当然平时我背得金句多，这些金句起来呢有个鼓励作用，安慰自己而已。但当时后面那几句说话要差你进去群体里面弱势群体去服侍里面，根本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无法理解。但当时他不了了之， 因为过了两天之后，他又出现了很严重的耳鸣，他又再一次去看医生。医生很切实告诉他，原来他的眼睛的问题和他耳朵的问题，原来是一个叫做罕见的疾病，叫做尤失氏综合症。医生说你要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因为你不单止会失去你的视力，你将要失去你的听力。医生说一个眼睛有问题的人可以靠耳朵，一个有耳朵有问题的人可以靠眼睛，但是你比任何人都困难，因为你会同时失去你的视力，失去你的听力，你将要成为一个视障和听障的患者。Colin 本身是一个老师，亦都是一个行政主任，他的事业发展得很不错，但是因为病令他不得不停下来，他忍不住自己病发的时候需要请假，影响学生的进度，加多了同事的负担，他觉得对学生对同事都很大的亏欠，所以他毅然辞职。当时校长都对他挽留，兼且对他的未来都表示担忧，你还可以靠什么为生呢？Colin 离职之后八个月，他用八个月的时间去了重新安排自己的新生活，他有机会进入了一些非牟利的机构做义工，同时有机会进入了一个不属于任何教会，只是由几位视障人士建立的小组，基道小组。他参与里面去聆听主的道，而基道小组现在已经发展到成为一个基道的团契，疫情之前每逢星期三的聚会连埋义工竟然有60多人。有人表示基督小组已经变成一个好像小教会的规模，而 Colin 去参与这个小组这个团契，由普通一个的参与者慢慢变成一个侍奉者，直到今日他已经成为一个团契的带领人。有一次 Colin 他邀请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去到他团契里面分享信息，当这个传道人讲完讲道之后，他走下台跟 Colin 说，Colin 啊，我见到你，你就好像在团契里面的他们的牧者一样，在这里牧养着这一班的人士。当传道人这句说话完全唤起了 Colin 的记忆，这个不是神在客厅里面跟他说的说话吗？神说我不要你盲，但我要透过你的病要你进入差你去弱势社群里面去服侍他们。原来神的话在那天要成就了。除此之外 ，Colin 参加了一连串的行土和街头的报道事工，即是走出教会进入社区，靠着圣灵一边看需要一边为他们祈祷。其实对我们来说走入社区不容易，但对 Colin 来说更加不容易，因为他要走在窄的街道上面人来人往，因为他知道自己视力不好的时候很容易会出问题，很危险。但他挣扎，他挣扎过后继续去服侍。人跟 Colin 说，你得回那么少视力，你就不要搞那么多事了，你不要周围去了。 Colin 知道一般人是出于好意，觉得视障人士应该是被照顾被服侍的一个，但他心知道上帝给他因为慈爱不会因为他的视障而减少，仍然给视障人士有不同恩赐要去服侍人。所以他当中视障人士里面有人继续去跳舞，进入院舍里面服侍，有人继续去社会社区里面传颂主的爱，有人更加藉着琴声歌声在教会里面侍奉高唱主的大能，更加有人藉着自身的经历去见证主的作为，更加有人藉着教导的恩赐去继续栽培生命。纵然他们有限，但他仍然毫无保留地起来要回应他们的主。我在访问里面望着眼前坚定的 Colin， 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跟 Colin 说， Colin 啊，你就是好像那位打破玉瓶倾倒一切的女人，你将你手上有的仅余的都奉献给主。但既然 Colin 很谦卑地跟我说，他不配，他不是，他仍然在努力着，因为在努力的里面，在摆上的里面，他跟大家一样都经历很多的挣扎。又请和唱。 Colin 去因病得到机会去反思自己人生究竟要追求些什么， 拥有更高的学历，工作有更好的报酬，固然开心，但这些开心的东西是一个到期日，有个 expiry day， 是有期限，开心会因为这些失去，随着开心都会走。但他反观过去的13年里面，他做着神的工作，他再没有地上的收入，但神给他有丰富供应和恩典，令他一生活里面一无所缺。他更加因为这个病，他能够见证很多人在爱里面得到改变，他更加见证很多人怎样靠着神的恩典力量面对困难，他更加有更多的机会与人同行，陪他们重新振作。这一切令到 Colin 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盛，他经历到圣经里面所说，爱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要更丰盛。纵然有限，纵然挣扎，面对一位毫无保留爱他的主， Colin 愿意一次一次放低自己，尽力呈上。弟兄姊妹，你呢？面对一位毫无保留的主，愿意为你钉身十字架的主，你愿不愿意再一次放低你自己，起来回应向主奉献更多你的时间、才干、能力和金钱呢？教会今年除了推动守望，也都让我们成为守望者，更加同时推动义务传道的服事。如果你已经有神学的装备，好想为主奉献更多摆上的时候，来啊，加入我们，加入我们传道人的行业服事的里面，一起为主为人去分享更多福音，一起继续去传颂这个女人的作为，一起为主摆上更多。最后去到14章9节，耶稣更进一步很严厉的去用我实在告诉你们，很慎重地讲出他以下的应许，他普天之下无论去到哪里，你们都要继续传颂这个女人。所以门徒之后所传的福音，不单只是关乎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信息，更加包括提醒跟随的人应该学似这个女人一样，向耶稣基督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这个女人忠诚的行为和下文里面犹大不忠的行为成为鲜明的对比。犹大出卖耶稣，去背叛的事要遗臭万年，相反呢，这女人毫无保留奉献的事，她将要名留千古，受到多人的传颂。弟兄姊妹，过多两星期就是受难节了，主耶稣基督她愿意爱你，爱到奉献她自己。你呢？你愿意同样地毫无保留地为她奉献你自己吗？这个时候邀请你闭上眼睛，当敬拜队为你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想你思想一下，神今天透着一片信息，好想跟你讲些什么，有些什么是令你再不能够去放低你自己，让你不能够打破你心里面的香膏呢？这个时候你跟主去倾诉，也请敬拜队。
Okay. 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我们继续一起祷告，弟兄姊妹啊，今天在这段日子里面，神安排了这个信息，很想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认识这份福音，传颂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女人的作为，去提醒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要毫无保留的放低自己的继续去跟随，我们要打破我们心里面的香膏，为主去倾倒。今天你做了什么是放不低的？做什么是拦阻你？神今天再次邀请你，是要为我打破你生命的香膏，为我毫无保留地倾倒一切。若今天我已经毫无保留地爱你，为你钉上十字架上面，你愿意毫无保留地去回应我吗？就是主，我为到我面前弟兄姊妹去祷告，多谢你在日子里面再一次透过这个篇章去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效法这个女人，将我们生命里面的香膏完全去打破，为你倾倒。你为我们而死，我们要为你而生。你为我们毫无保留的献上，我们都要毫无保留的去回报你。追求你再一次，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带领我们前行，让我们无悔的为你摆上我们一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你得圣灵之祈求，哈利路亚！让我一起站立，我哋唱呢首诗歌作为回应啊！ 继续让我们学习这个女人一样，让我们继续的为你毫无条件的去奉献我们自己。因为当日你就是毫无保留的去为我们奉献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让我们同样地去回报于你。主要求你这样激励帮助我们，要让我们打开我们双手领受从上而来的赐福。愿耶稣基督因为天父的慈爱、圣灵感动沟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一起说 Amen。 哈利路亚，俾掌声我们的上帝。咁你主对我们提醒，坐低的时候同隔篱一个讲，我们要打破我们看高啊。今天崇拜去到最后了，我们有灵土队的服侍，如果你想接受灵土队的服侍，请你出来台前。我们下星期再见了，拜拜。